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到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一节。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变故中的高手，变故中的高手。好，我们找着这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的时候，就让我读，我会从十五节读到三十一节。十五节这么说，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做训慰师，假同叫你们永远与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向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的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示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要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起来，我们走吧。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这个系列的第二堂。如果你看视频的话，这是我们的第二堂。之前我们说在这个变故当中有个道路。这个系列从13章到17章，新约学者说这是楼房上的讲章 ,The Upper Room Discourse。所以在这二楼，在伯大尼的二楼，不只是有圣餐，在这伯大尼的二楼里头，耶稣讲了一篇很长的讲道，在告诉预备门徒们说，接下来的日子很多很多的变故，很多的 uncertainties,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变故。这位老师不在了，这位老师要走了，他们的救主要离开他们了。所以在这变故当中的道路要怎么办呢？记得吗？我们说上次的两点，我们在这个变故当中，我们仍然要选择尊重神，我们仍然要选择照亮神。那个希腊文字 doxa 就像灯一样，我每天我立志把那灯光照亮在主的身上，不是我自己，我自己要什么，我自己喜欢什么，其实不太重要的，我的神要什么，我神喜欢什么，那才是重要的。这是第一。第二是在这个道路上，我要相信这个道路不是一个失控的道路，这个道路是一个主明白的道路。他若不明白的话，他就不会讲这篇道。 所以这是上一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说，这个道路是否是一个你和我单独行动的一个道路？不是啊，弟兄姐妹们，如果是的话，神不会派一个高手来，那高手不是你，也不是我，不是教会的牧师传道等等，不是。这个高手是谁呢？这高手是这圣经所讲的保惠师。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教会久了，有时候我们听这些字听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诶，这些字我们用了，不过其实可能我们未必晓得它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保惠师呢，在新约圣经里头出现了五次，新约圣经里头出现了五次，在这里有四次待会我介绍最后一次，与大家介绍最后一次。所以在这里你看，约翰福音十四章都是耶稣说的，十四章十六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第15章26节，16章第7节，可以请弟兄姐妹们来读吗？谢谢。可能太小了，让我来读。好，志勇，你帮我个忙，我这个 screen 没有，我打开了，可是。关系，撕掉了。没关系了，来，我自己来。没关系。如果音响可以做设置的话，帮我个忙，谢谢。好，所以在这里十五章二十六节这么说，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第十六章第七节这么说，然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圣经里头，耶稣在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不是偶然的。耶稣用了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保惠师。英文其实你听的时候，英文叫 Paraclete， 其实你也更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不过弟兄姐妹，我们就得思想，到底耶稣在当时用这保惠师，他指的是什么？为什么用保惠师这个名词来代表圣灵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天父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知道当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卡在一些名词、一些道理、一些观念。不过主，我们感谢你，今早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观念，使到我们更敏感于这保惠师，让我们更清楚耶稣基督差派保惠师来到这个地面上，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主，求你与我们同在，看过我们一下时间，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小时候很怕鬼所以我更不会，你叫我自己去看鬼电影恐怖片我不会去看打死都不会看这是不可能。所以你猜我其实会自愿的，或者比较愿意一点的去看恐怖电影那个时候是追女朋友的时候追女朋友的时候有那个动力追慧喜的时候他喜欢看恐怖片，他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看所以那个时候就陪他去。不过我发现一件事情自己一个人去呢，我会怕得要死。不过有一个女生，就算是女生陪我在我身边一起看恐怖片我会什么呢？我会没有这么害怕，还是很怕了。还是很胆小，不过没有这么胆小。所以这个观念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其实在我身边那个比我强 哦，那个他的胆子比我大，所以当一个比我们强、胆子比我们大的人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哎，我们就好像不怕了，我们就好像不怕了。其实在这里，主耶稣讲的观念是一样的，他要去，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高人，有位高手要来，这高手是刚才我们所在思想的这个保惠师，这个高手。所以到底这个保惠师是什么呢？其实刚才我说的新约圣经用这个保惠师这个希腊文字用了五次，所以刚才如果大家注意的话，那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只是四次，那可能你会好奇说，那他传道第五次是哪一回？第五次不是用在圣灵身上，第五次这个字呢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刚才耶稣基督怎么说呢？他说我会派另外，我的父会派另外一位保惠师。换句话说，如果有另外一个保惠师的话，一定有第一个保惠师，对不对？那第一个保惠师是谁呢？那个第一个保惠师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我们就会看到那一节经文。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我们刚才说什么呢？在这里那些经文翻译成中保，不过原文是一模一样的，叫 Parakletos， 英文一模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如果上帝说，如果我们犯罪的话，我们在父面前有一位保惠师，有一位中保，这位保惠师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不是圣灵，不是圣灵。所以那我们就纠结了，哎呀，我以为保惠师永远都是指圣灵，怎么现在圣经好像告诉我保惠师也可以指的是耶稣？那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认识到底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约翰又在约翰一书第2章用这保惠师的这个希腊文字，到底他指的是什么？因为怎么样，如果我们明白名词的话，名词是在一个场合里头用的名词。如果说演员在什么场合里头啊，在拍戏的时候啊，在电视荧光幕啊那个场合，同样的，当我们来思想这个字叫保惠师的时候，希腊文字叫 Parakletos 的时候，这个字到底它是在什么场合里头用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猜一猜，在什么场合会用到这个名词啊？那个场合就是法院，法院courtroom。 所以你说法院为什么有保惠师呢？因为以前的法院跟现在的法院不一样。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把摩登的法院套入新约教会的那个时候的法院，包括耶稣基督的法院，因为那时候的法院是现在和现在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的？那时候没有控方也没有反方啊，那时候只有什么呢？法官，法官在这里呢来审不同的见证人。所以比如发生了这个命案，那法官就审 A 君，法官再审 B 君，再审 C 君，过后呢法官自己就来一个判决。所以当时是这样的，当时没有所谓的啊，我聘请律师啊，你也聘请律师，我们双方的律师就一起的来打官司，不是的。当时是一个见证人接着一个见证人接着一个见证人。那你说有见证人的话，那保惠师的工作是什么？如果没有律师，保惠师就不是律师了如果保惠师不是法官，保惠师也不是见证人，那保惠师的工作是什么？这个 Parakletos 有一个情况会发生如果你是其中一个见证人，而我没有学问，我没有背景，我没有文化，我看到法官，我哎呀，因为我不敢讲话，我也不晓得怎么讲话，那个时候怎么办？在当时的法院呢，许可你做一件事情，当时的法院许可你来请一位与你的关系非常亲密的人，请一位认识你的人，请一位比你有口才的人来做你的见证人，或者来做你的代表。那个人有一个名词，那个人的职分叫做 Parakletos， 那个人的名字叫做保惠师，保惠师。所以一般这位保惠师呢，他是一个在乎你的人一般这样的保惠师不是一个陌生人，他是一个在乎你的人，这样的一个保惠师是一个关心你的人这个保惠师是一个相当认识你的人，而他会为那个见证人做见证。 做见证。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在讲的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是第一个见证人。我为谁做见证？耶稣说，我为那差我来的父做见证。你看到我，你就看到父。不过我要走了，那第二个见证人要来，第二个保惠师要来。那我们就得问，这第二个保惠师，这第二个的见证人的见证人，他要为谁做见证？不是为你，不是为我做见证，是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他为耶稣做见证是最恰当的，记得吗？我们说保惠师是关心，是亲密，是在乎。而圣灵的确是这样，在你看耶稣的事工里头，你发现耶稣的诞生是这保惠师的工作，他是在灵里诞生。耶稣的服事，我们新约圣经让我们看到，耶稣出来服事的时候，是谁带他进旷野的？是圣灵带他进旷野的。耶稣在洗礼的时候，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是圣灵降在他身上的。耶稣的事工从开始，从他的开始，从到他的结束，都有圣灵的陪伴在当中。如果你要一个见证的话，圣灵是最好的人选，圣灵是见证耶稣最好的那一位。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这么说，Holy Spirit is the best paracletos. Why? From womb to tomb. From womb to tomb. 从他诞生一直到他受死，这保惠师都与耶稣基督同在，他都与耶稣基督有这亲密的关系。因此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他说，他对他的孩子们说，属灵的孩子们说，你们不要忧愁，不要担心。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很认识我的，那很在乎我的，那常与我同行的圣灵，他们要来，他要来，他要在你的这变故的道路当中成为那高手，在你身边来影响你，来引导你。所以这当弟兄姐妹们，我们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翻译本觉得这个字很难翻译，很难翻译的因为这个字，这样的一个人，他扮演的角色很多。他有时候可以扮演那安慰的角色，当我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这保惠师在我身边安慰我所以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有些圣经就会说他是训慰师comforter 有些圣经会翻译成劝导者 encourager， 有些英文圣经会翻译成中间人，他是与神和我们之间的那个中间人有些翻译本会说圣灵是我们的帮手 helper， 所以这些都是翻译，翻译什么呢？翻译那 paracletos， 翻译那保惠师的名字，因为他帮助我们来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差派圣灵在我们身边。耶稣差派圣灵在我们当中，不是只是住在我们里头天天很无聊住在我们里面看我们犯罪，不是的。当耶稣差派圣灵在我们里头的时候，主要圣灵做三件事情这圣灵是的，要在我们身边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不过做哪三件事情呢？如果你没有周刊的话，那三件事情就打印在周刊的大纲里头。我们就来看一的来看，当耶稣基督这第一位保惠师，这第一位中保离开的时候，那第二位中保要来，他来做什么？第一件事情要来的，他来与我们在一起，他来与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经历这保惠师的同在这不是我说的，你看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这么说，由我来读。约翰福音14章15节他说，你若爱我，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主耶稣接着说，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首先我们要明白，这圣灵不是一股力量圣灵不是神的那个能力那抽象想象不到的能力来充满这个地方，不是的。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神，是那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圣灵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行动，有自己的标准，有自己喜欢不喜欢的事情。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灵。所以使到当我们认识圣灵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什么呢？他好像，虽然他不是个人，不过我说好像，他好像一个高手在我的身边向我说话。这个高手不会离开我，这高手是一位与我同在的高手与我同在的高手。直到当我靠近他的时候，我要明白我能什么呢？我能与这位高手互动。弟兄姐妹们，我不是叫带领我们的教会走灵恩派不是每次我们谈到圣灵的时候，不是在讲方言，也不是在说我们要疫病赶鬼，而是我们要开始敏感于什么呢？敏感于这位与我们同在的高手。这不是自己做思想工作，这也不是出了什么精神状况，不是的，这是来明白到底耶稣在说什么。这位高手既然在我身边的话，既然耶稣说答应我们这保惠师不离开我们的话，那我怎么晓得，我怎么知道这位保惠师是一位与我同在的保惠师？我怎么知道这保惠师是活生生的一位保惠师，一位高手在我身边，在我里头？我怎么晓得？有时候人家会问说我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来到什么呢？我们就来到第二点。来第二点，我们就来开始什么呢？如果你要明白保惠师的同在的话，我们就要开始明白保惠师通过他的力量来让我们明白，来让我们体验到他与我们同在。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好，所以来到这里呢，你看当我们要体验到那个保惠师的 presence 的时候，我们怎么体验呢？我们可以体验到他给我们的 power， 他给我们的能力。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第十五节怎么说？第十五节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不过有个困难，爱不可爱的人难吗？很难的。当你的先生，当你的太太，当你的孩子，当你的教会弟兄姐妹们，甚至当你的同事，你外面的朋友，你的邻居不可爱的时候，你爱他们容易吗？很难的。所以你说我甚至没有力量去爱他。不过主在第十六节接着说，他说 他给了这个命令，他说你们爱我，你要遵守我的命令，命令就是爱。不过耶稣基督就给我们一个什么呢？就给我们一个盼望，一个应许。他说你要遵守命令的话，你需要一位高手那位保惠师要来，他与你同在，他是真理的灵。他为什么要来呢？因为这保惠师要来给你力量来遵守神的话，给你甚至给你力量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不可爱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保惠师要做的工作。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犹大才会说，犹大说我们要在灵里祷告，这犹大书第二十节他说我们要在灵里祷告。为什么犹大这么说呢？因为犹大明白那观念，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力量来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当你的孩子，当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很不可爱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你开始说我爱不下去了这个人。不过为什么我们的主偏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我们的仇敌祷告，我们要祝福我们的仇敌，我们甚至要善待我们的仇敌？不过我们要问我们的神，神啊，这样的力量哪里来？我做不到的。你看到我的先生，你看到我的妻子，你看到孩子，你看到我会友，你甚至看到我身边的人多么不可爱的时候，我没有力量来做这样的事情。除非什么呢？除非我有力量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差派这圣灵来。耶稣知道说在这个变故当中，你和我们没有力量来办到，来遵守神的命令。除非什么呢？除非我们靠着祷告，靠着来到这高手的面前，保惠师面前，说保惠师圣灵，你帮助我。那几个月前有一位青年人，他就约我出来那青年人不是在这里的青年人，也不是在这里的家庭的孩子们呢，这青年人这跟你们不认识的这个青年人约我出来，他说他就说他有一天听讲道，听了讲道过后呢，他就开始什么呢？发现如果他靠着他自己很没有力量，不过他从来没有靠过上帝，他从来不相信说其实我放在祷告当中我真的可以体验能力的不过在讲台上我们是这么讲， 我们说如果你要胜过这色情的罪恶，色情的罪恶，你好好的跪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帮我，你帮我胜过这色情的罪恶。所以那位青年人就在下面听到说，这个观念很抽象，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到底这个传道人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你知道那个青年人做什么吗？那青年人其实就在这件事情上挣扎，他几乎每个晚上都在看色情网页。不过那个青年人最后说，既然这个传道人这么说，那我就试试看。所以那个晚上，那个青年人就跪下来，他跟神祷告说，神啊，我靠我自己胜不了的，这个罪恶紧紧的捆住我，缠着我，好像什么呢，好像泥土一样，我的手沾着泥土，这个泥土呢，我靠着自己是洗不净的，不过主你给我力量帮助我。所以他惊讶的事情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直这样的祷告，一直这样的祷告，他发现他没有看那些东西了，他才打电话给我，他就有点惊讶，很开心的说，哎，传道，我想约你吃饭。那个时候可以吃饭，现在不能吃饭了啊。说好啊，吃饭好啊，我们就约他吃饭。他就开始和我分享他的经历，分享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是不可以遵守的，这个东西是他很喜欢的，是他肉体的渴望，不过他从来没有想到说，原来当他跟圣灵求力量的时候，圣灵真的可以帮他，真的可以帮他从这个罪恶里头把他带出来啊。这是一个个人的一个经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做的事情。圣灵我们的主差派保惠师与我们同在，不是在那边闲着没事干，不是的，圣灵在我们身边，圣灵在我们里头，住在我们里面呢，不是闲着没事干，圣灵在我们里面要给我们力量来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啊，我的脾气不好啊，我可以靠着圣灵来约束我的脾气啊，我的心态狭小狭窄，我可以靠着圣灵来宽大我的心态啊，我里头有嫉妒的心，我可以靠着圣灵来帮助我，来包容别人，来欣赏别人，甚至来肯定别人。所以亲爱的弟兄，这个是耶稣基督答应我们的这是一个宝贝，这宝贝藏在我们身边，藏在我里头，不过我们基督徒可惜的是，我们从来不用了，我们也从来不这么祷告。所以鼓励大家，当圣灵来，这宝贝师不只是来我们当中，这宝贝师来是来赐力量。这力量怎么得呢？这力量是通过祷告祷告来求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来致死这个肉体，来帮助我来活过来。而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个应许，有个 promise。 那个应许是什么呢？耶稣自己说的，在14章21节，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那人是爱我的。那个应许是什么？那个好处是什么？耶稣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亏本生意不要以为，哎呦，我要容忍我的太太，容忍我的先生，容忍我的孩子，我整天吃亏我不得三高才奇怪。这不是亏本生意。耶稣基督告诉你，当我们选择靠着这高手圣灵来做我们原本不能做的事情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盼望，给一个应许，一个 promise， 那就是神会爱我们的，天父会爱我们，圣子会爱我们，圣灵会爱我们，他会照顾我们，看顾我们。一天我们向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虽然在这个地面上短暂的时候，是的，我们会受人家的气，是的，偶尔会被人家侮辱，会给人看不起，以为我们弱弱，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刚强。刚强的地方在于，我来到这个高手身边，这高手与我同在，我求那高手来帮助我。所以这高手在我身边不只是与我同在，这高手在我身边不只是做第二件事情给我力量，这高手在我身边要做第三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这高手要教导我，要教导我。你看第25节怎么说？14章25节，我来读。 我还有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做什么？不只是与我同在，不只是赐给我力量，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弟兄姐妹们，记得吗？我们说保惠师是一个法院的名词。这你带一个保惠师来到你身边，我是见证人，我没有学问，我没有文化，我没有水平，我请一个保惠师在我身边，他要做什么？他来法院不说话的话，就你不用请他来了啊。就好像你请了一个演员不演戏的话，你就不用请他来做演员了。所以这保惠师来到法院，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他一定要说话，他一定要为向我说话，他一定要代表耶稣做见证。所以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们，当神差派保惠师在我们身边，在我们里头的时候，保惠师圣灵会向我们说话的，会向我们说话。而你说他说的话是什么的话呢？他说的话跟耶稣有关系的。所以刚才我才说，其实我们做基督徒久了，我们要开始敏感于圣灵在我们里头说话。说什么话呢？当我在里面，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想起耶稣的时候，其实这是圣灵向我说话，这是这保惠师在我身边向耶稣，为耶稣向我做见证。这不是我的圣经知识很棒啊，我读圣经读得很熟了，所以经常想到耶稣，不是的。当我想到耶稣的时候，当我想到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知道什么呢？这让我敏感于说，这是圣灵和我互动，圣灵在催逼我，圣灵在鼓励我，圣灵在安慰我，圣灵在帮助我。因为圣灵这保惠师的工作是一个话语的工作，话语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声音。那个声音不是一种感动，不是一种抽象想象出来的一种感动，而是什么呢？而是当你和我的脑海当中，我们就是很自然的情况下，或者在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想起圣经的话，想起耶稣基督的事情，想起福音书里面的一个故事等等的时候，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予我们的互动，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甚至有时候圣灵要责备我们，要责备我们。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下一个荧光幕，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国家的体育场啊，国家的 National Stadium 啊，国家的体育场啊。我一个愿望就是一天可以进去走一走，不过经常去的都是关门。它开放的时间很奇怪的，拜六开放两三个小时，礼拜天开放两三个小时，所以我们比较难去。不过一天啊，主若许可，我想进去里头转一转啊，是个很漂亮的一个体育场。不过弟兄姐妹们，当你看和我看这个体育场的时候，这个体育场跟今天讲到有什么关系呢？跟保惠师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用这个照片？因为其实这个照片让你看到说这个体育场里头有大灯。请问那个大灯是照在那个观众席上呢，还是这个大灯是照在这个体育场的中央，就是那个大操场？其实那大灯是我们都知道是照在这个大操场之上。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当你看这个体育场的时候，谁是那个设计师？那设计师是父神。而那体育场的中央是谁呢？中心人物是耶稣基督。那圣灵扮演什么角色？圣灵扮演这个体育场里头的这个大灯的角色啊。圣灵把大灯照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什么？因为这保惠师来是要来为耶稣做见证，保惠师来是要来耶稣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在过去的年日过去的几年，过去的十多年，经常有神的话语在你心中，那心中经常有耶稣基督的思想在你脑海当中，这不是你的头脑在产生的意念，这不是。我要说的是，这是圣灵与我们的互动，这圣灵把那灯照在耶稣基督身上，圣灵让我们想起在这件事情上我要什么呢？我要想到耶稣，我要尊重耶稣，这是圣灵的话语的角色。所以如果 我们来思想这个字叫 parakletos 的时候，这个字 para 我们有时候知道这个英文字叫 parallel， 其实这个字 parallel 就是从这希腊文字 para 来的。 parallel 什么意思呢？其实你看到这两个麦克风，其实它是什么呢？它是在彼此身边的啊，那个就是那个意思。当这个保惠师来的时候，他是要在我们身边来做这说话的工作，来向我们说话，来催逼我们，来鼓励我们。甚至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这保惠师会骂我们的，会责备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内疚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想哦，我里头有内疚罢了。你为什么会内疚？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你会内疚，因为圣灵向你说话。圣灵告诉你，你做的这件事情，你说的这句话啊，你想的这个意念是不好的，是不对的，所以应当悔改，应当悔改。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孤单的人。当耶稣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永永远远与门徒们分开，直到门徒们见主面为止。不过什么呢？不过在这个地面上行走的道路当中，主耶稣基督要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来，这位保惠师要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这个保惠师要在我们身边，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人来支持我们，来给我们力量。这个保惠师好像一个高手在我们身边，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想起什么呢？好像这个大灯，让我们想起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让我们想起我们有一位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想起在这地面上我们有一位受苦的神，让我们想起这位神在天上预备了家等我们去。所以这些都不是什么呢？都不是我们的思想在帮助我们，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身边来扶持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向我们说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渴望当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谦卑我们自己，说神啊，既然你说话，我就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来祷告。天父主，请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在过去的日子，主，无论是我们行走的时候，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时不时我们会想起我们的主。主，这一切不是偶然的，这一切不是因着我来教会久了，我的圣经知识多了，而是因为我有一位保惠师啊，这位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灵在我身边与我同在，在我身边赐我力量，帮助我做了我不能做的事情，帮助我爱神，帮助我遵守神的命令。这位保惠师在我身边向我说话，教训我，鼓励我，帮助我，甚至有时候会责备我。主，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与保惠师与圣灵互动的时候，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让我们不要让保惠师担忧，不要让保惠师忧伤，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让我们靠着这变故中的高人来走过这变故中的道路。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